好，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真的满心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主在这样的一个真的是阳光明媚的这样的一个主日的清晨，主啊，感谢你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来到你的家中，我们来到主你宝贵的话语面前，主啊，我们一起来领受主啊你所对我们所说的话，主啊，就想到主你说你是世上的光，主啊，你要照亮住在黑暗里面的人，主啊，你的话就是生命的光，主啊，愿我们都愿意来就近。主啊，我们就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说你的，当你的话一被解开的时候，光就发出来，使愚顽人通达，你也使人的眼睛能够睁开，能够开启人的眼睛。主啊，能够看见这真光，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主啊，就更多的来认识你，明白主你的旨意。主啊，何等的宝贵！主啊，今天你的众儿女们，我们就凭着这样的信心来到主你的话语面前，我们求圣灵就运行在我们当中，圣灵不断的来做开启的工作，让我们的眼睛主啊越来越清楚，主啊越来越认识你，明白你的心意，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主啊都被主你来陶造，被主你越来的越成熟，主啊我们就感谢赞美你，主啊就像在这个天生瞎眼的人一样，主啊，当你医治他，把他眼睛打开的时候，主啊，他见到光的时候，主啊，他也愿意为这个光来做这个见证。主啊，我们就感谢主，主啊，把以下的时间我们恭敬的交上，主啊，就求主你带着我们，主啊，也让我们每一次来学习你话语的时候，主啊，都让我们珍惜，也让我们在学习每一次学习你话语的时候。主啊，让我们都有得着，不是白白的，主啊来了而白白的回去，主啊让我们心里面都有不同的你让我们所得着的，感谢赞美你，就把以下的时间我们恭敬的交上，听我们同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感谢主。上一次我们学到了约翰福音的第9章1-12节那我把这个题目呢，我还放在这里边从瞎眼到瞎眼，盼望我们通过学习神的话语呢，神不断的来打开我们的眼睛。那这是我们上一次我们学到的1-12节，那我还是请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再来朗读一遍神的话。好，预备起。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或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我说：“ 你往西罗小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感谢主。上一次呢，我们一起来啊学习神的话语的这段的经文。那真的盼望弟兄姊妹呢，私下里能够继续的来思想神的话。那当我在其实以前我在预备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这是一首诗歌哈，这个首诗歌我们弟兄姊妹都非常的熟悉，叫《奇异的恩典》。那这是第一段啊，这个作者呢，我们知道他的约翰牛顿。那这是第一段，作者他说：“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所以呢，我就想到这个作者啊，他真的表达因着主耶稣十字架的救赎，他的罪得到赦免，我们也是。在此之前，我是失丧的，是瞎眼的，不认识主耶稣，但是因着他的恩典，我被他寻回，并且眼睛怎么样，得以被开启，看见并且认识耶稣，这是何等的恩典啊！所以感谢神，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认识主之前，我们都是瞎眼，我们的属灵的眼睛都是瞎的，所以非常的感恩啊，非常的感恩。那在我回来，就是在这段这个星期当中呢，当我再去思想神话语的时候，我觉得神的话真的非常的丰富哈。那一到七节，上回我们也分享到，这是主耶稣他实行的神迹。那当我在思想的时候，那我就想到哪里了呢？我就想到了这一地方，想到就在第五章，我们学习了主耶稣医治那个38年的病人。当我再去思想的时候呢，我再一次的我就觉得，哎呀，感谢神！我就在比较的时候，当然这是只是一点点的我的感受，我相信会有很多的。那我就在看的时候，我们在比较这个医治38年的这个病人和主耶稣医治这个天生瞎眼的人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些共同的地方。那我自己就看见一些共同要在哪里呢？他们身体怎么样，都是软弱的，都是残缺的，而且你会发现他们都是被人忽略的，没人在意他们。而且你会发现主耶稣在实行这两个神迹的时候，医治的时候，都是在什么，都是在安息日。而且在哪里呢？都是在耶路撒冷啊，一个在哪里？一个在比士大的池子，另外一个在哪里？西多雅的池子。这两个池子怎么样？是在不同的方向。然后我们在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两个医治，主耶稣都是主动的、怜悯的去医治。因为当我们再去读四福音这个对观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这些病人是主动来到神的面前，对不对呀？来去寻求医治。但是这两个医治神迹是主耶稣主动的，他看见，然后呢，他主动的怜悯去医治。而且当我们你在仔细思想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两个医治的事件绝对不是偶然的。虽然表面上我们看见好像耶稣路过，耶稣走过，他看见，但是呢，绝对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两个神迹就记录在约翰福音书当中，所以它有它一定的属灵的含义和意义在里面。那然后我们看相同点说，都是主耶稣后来医治他们之后，都是主耶稣主动的经文说是遇见他们。那上一次严行也告诉我们，这个不是真正的原文的翻译是 寻找找到他们，是主耶稣主动的去寻找他们，找到他们之后啊，跟他们来说话。所以我看见这有啊有这么多的一些相似的地方，那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在医治这个38年病人的时候，是主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但是当主耶稣医治这个天生瞎眼的人的时候，主耶稣有没有问他？没有，主耶稣没有问，直接就来医治他。我相信他可能也没这个能力啊，那主耶稣就主动的来去医治他。然后我们看见，在这个38年的病人，他在地上有没有指望啊？他有，他指望在哪里？在那个毕士大的池子，对不对呀？他在那里，他说水一冻的时候，我要下去，我就能痊愈了。但是怎么样？没有，一直没有得到这个机会。所以呢，他的盼望是在这个地上的池子上面。但是我们思想这个天生瞎眼的人，他有指望吗？我相信他没有指望，因为他生下来他就是瞎眼的，他哪里有指望？他没有。然后我们知道，当然在医治的方法上也不一样，这个主怎么医治这个38年的病人呢？主耶稣跟他说话，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他就医治了。但是主耶稣在医治这个天生瞎眼的人呢，却用了一个啊这样的一种特殊的方法来医治他。我们也看见医治的这个方法上不一样。那然后我们看这个背后属灵的意义。那第五章我们学过，王云姊妹、言行姊妹都分享过，这38年的病人，他预表着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他们曾经在旷野里面，在那里38年的时间，在那个时候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软弱，就像这个病人一样，没有力量，但是神依然的也没有放弃他们，依然的还是带领着他们。虽然他们在旷野那个时代，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即使到现在，就当时的耶稣的那个时代，他们一样照常的软弱，还是属灵上就像这个38年的病人一样，根本站不住，站不起来。那当我们再去思想这个天生瞎眼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天生瞎眼的人，他不仅代表这些以色列人、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犹太人，而且代表着所有天生就生在这个最终的黑暗的世人。所以主耶稣说，他说他是世上的光，所有世上所有世人，他会给他们带来光明。那当我们你再去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38年的病人，主医治他，那我们回想他信不信耶稣啊，他内心有没有归向耶稣啊？没有，他没有。那我们知道这个天生瞎眼的人，主把他的眼睛开启了之后，当然主耶稣后来找到他，向他来启示自己，他有没有相信呢？他有。所以他不仅眼睛被开启，他的灵魂也被主来拯救。那你再回想的时候，你真的有很多的啊看见。我就想呢，我在这里面只能是抛砖引玉，大家可以回去你再去思想。你比如当主耶稣医好了这个38年的病人，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主耶稣跟他说什么？是不是主耶稣见到他又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这是主见到他以后跟他说的话。 所以我们从主的话语当中，你就思想，可能这个38年的病人，他之前因着他的罪，他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光景，对不对？那主耶稣说，你现在被医治了，你不要再犯罪了，恐怕你再犯罪，你更加的厉害，你遭遇的更加的厉害。然后我们知道这个人他怎么样，他马上就去到犹太人那里去，他去干嘛去了？啊，不是为主耶稣做见证了，是不是？他去告发，去告密呀、啊！你们不是要找这个人吗？你看，我知道他在哪。所以呢，当我们你再去比较的时候，真的求神能够就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这样的啊，神的这样的医治过程当中，那带来的也不同的结果啊，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这样的得着。啊、那这是我呢在再去思想的时候呢，哎，我就觉得哎，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两个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起，无论从属灵上，从一些其他的方面，都会给我们有更多的看见。那这是啊上一次的说1到7节，然后8到12节当中呢，我们看见。当他被主医治之后，他的邻舍和素常见他是讨饭的那些人呢，就引起了一个啊小的争论，就说是不是到底是不是这个瞎眼的人？那我们看见这些人在议论。那当时我知道上一次我在分享的时候，我也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啊他们可能有这样的争论？那难道他们不认识这个瞎眼的人吗？那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在回去的时候有没有思想，或者是有什么看见在这个方面。那我就想到这里提到两种人，一个是他的邻舍，另外一种人就是那个经常啊素常就经常见到他在那里讨饭的，在那里啊坐着像讨饭的瞎眼的这么一个人。所以这两种人可以说是这个瞎眼的人比较熟悉他的两种人，在他的生活圈子之内，这两种人可能是对他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可能天天都见到他在那里讨饭。但是我们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从这些他的邻舍和认识他的人的讨论当中，我们还能看见什么呢？那我记得啊，我在啊这个言行姊妹还有其他的一些弟兄姊妹啊，我们也在啊分享的时候呢，啊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不难的发现啊，其实这些人对他关心不关心？不关心。注意过他吗？真的没有可能注意过他，可能天天看见他坐在那里来讨饭，坐在那里，可能都没有正眼看过他，没有关心过他，他是完全被忽略的人，可能有的时候给他两个钱而已，所以根本就不在乎他。所以我们也看见，在那个时代，人和人之间多么的冷漠，而且我们在往后学习的时候，我说人被人咒诅的，你看9章34节啊，我们以后在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再来看，你看法利赛人他怎么说他？你是全然怎么样生在罪中？这是咒诅，没有怜悯，给人定罪，那这就是当时的那个时代人和人之间。所以我们看见当时的耶路撒冷的犹太的社会是一个既不爱神也不爱人的一个光景，充满着假冒伪善的宗教背景。所以我们在想的时候，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什么意思？我们知道耶路
和平之城是吧？
啊？
和平之城。
感谢主啊，这平安的城，和平之城。但是我们从看到了人和人之间有平安吗？他们心里有平安没有？没有。而且当时那些真的需要帮助的人、残疾的、血气枯干的，很多很多这样的人，谁来管他们？没有人，没有人。所以呢，从这些邻舍和素常践踏他的人来讨论的时候，当他被医治、睁开眼睛的时候，没人能把他一下子认出来。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瞎子他自己说是我，所以从这个瞎子的所谓的自我见证当中，我们又可以能看到些什么？从中看到什么呢？我就在想，他说是我，当他说是我的时候，他知道。你们说的从前那个瞎眼的人就是我，我从前就是那个讨饭的，天生瞎眼的人。你们不用猜，没有错。所以呢，他来跟他们说，是我。然后我们也知道，他愿意的，他不仅承认他自己。而且他在后面，他也愿意为主耶稣做见证，去做见证。跟前面我们说那个38年的病人啊，有明显的不同。他去告密，而这个天生瞎眼的人，他真的是感恩，而且他知道是耶稣把他医治了。而且我们知道，这个瞎子被医治之后，他有没有走掉啊？有没有一走了之啊？没有，他回来了。他洗完了之后，他回来了。那当我们再去思想的时候，在圣经当中，在其他的福音书当中，我们也见过，可能有类似的这样的情况，那我想到的是什么呢？我就想到了主耶稣医治那10个大麻风的病人。那如果你记得在路加福音17章那里，有10个当时大麻风的病人主动来寻找耶稣的医治，那个经文说他们远远的站着，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有大麻风，他们不能与人群在一起来居住。而且你知道那个时候，你要得了大麻风，你要怎么样啊？你要喊着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离我远一点。你提醒别人不要靠近我，不要被感染，是被人家去隔离的、排除的。那我们在回想那个的时候，你看主耶稣没有说医治了吧，你们走吧，而耶稣说什么？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因为我们知道，按照这个律法，旧约的律法，如果你得了大麻风，你要到祭司那里，他要认定，他要给你他来判断你是不是得了大麻风，而且在被医治了，如果你的大麻风被痊愈了之后，医治了之后，你仍然要去祭司那里查看，他要认定你是不是洁净才可以。当然，我们也知道，当主耶稣跟他们说的时候，你们去给大祭司、给祭司去查看的时候，那我们也知道，也反映出这10个大麻风他们的信心，因为他们就去了。他们去了之后怎么样呢？也医治了。但是重要的是，我们看见，当他们被医治的时候，最后回来几个人？这个人是什么人？ 撒玛利亚人。那我就想，那九个是不是就是犹太人呢？是不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特别的说，这是个外邦人，撒玛利亚人，他们被称之为杂种的人。就他回来了，那十个不见了，不见了，没有感恩，没有来认这位主。然后我记得主耶稣跟这个回来的人说：“起来，走吧。”最重要，他说了什么？你的信救了你。所以神不仅医治了他的身体，他的大麻风，因着他的信，因着他回来认主，他的灵魂也被得救了。那九个人身体可能暂时的被主医治了，但是很可惜呀，这么好的机会，灵魂得救，得到永生的机会，失去了。那这个天生瞎眼的人，他不一样呢。你看他在跟这些邻舍，他在说的时候，他怎么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然后他就把他医治的过程，他自己复述了一遍。这是主，这是这个名叫耶稣的人给我的医治。当然后面他有更多的见证，那这里面呢，他就跟这些邻舍，跟那些认识他的人来有这样的一个对话，所以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恩。然后这里面呢，我在看的时候，我在读的时候呢，这里面有一个啊，有个字，有个词，这个词什么呢？你看在十二节最后说，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你会发现，当后面的时候，那个人，我们知道那这。其实就是在此，你说这个人，你说那个人，其实意思都是一样的。如果你看英文也是啊，它叫 this man 啊，即使在说那个人，他没有说 that man 的 this man， 其实就是一个在此。所以你看，在后面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他出现了四次，在这里一次，在十六节、二十四节、二十九节都出现过这个人，这个人。当然后面我们知道都是出自于法利赛人的口里。那当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可能他们不知道医治这个瞎眼的人呢就是耶稣，因为这个瞎眼的人在与他们在去啊对话的过程当中呢，他没有提到啊耶稣的名字，但是他却给他邻舍交流的时候呢，他提到了耶稣的名字。而且你会发现在二十九节最后那个地方，当法利赛人提说这个人的时候，其实英文他翻译说 this fellow， 什么意思？就是这小子，这家伙，所以可以说是相当贬低的称呼。所以从这些称呼当中，我们就知道法利赛人他们不仅仅针对耶稣，任何一位不按照他们宗教的规条来去执行来去做的，不按照他们的这样的来去敬拜的来去生活的，都被视为是他们的敌人，不允许的，不管你是谁，不管是谁。所以从这些用词当中呢，我们也可以更多的看出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心真的是非常的刚硬，非常的刚硬。所以呢，这是上一次我就再做了一点点的补充。那么呢，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来读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更多更多的这个得着。那这是上一次我们学习的一到十二节。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往下，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就看这一段，那这一段呢是十三节到二十三节。那我也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好，请。
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破泥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 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有的说，他们就起了纷争。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等他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人了，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人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人了，你们问他吧。感谢主。那我们来学习今天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们看一下前面这些他的邻舍有了一点点的，有了这样的纷争争论。那这个瞎子他自我见证说，好，是我。那十三节这里面，这些邻舍认识他的人怎么样，就把这个瞎眼的带到了法利赛人那里。那问题来了，那邻舍这些人为什么要把这个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呢？他们有什么目的呀？为什么呢？这是不是值得我们去思想？难道这些邻舍就是为了想告诉法利赛人，我们看见了，知道了这样一件的神迹发生，你们给解释解释？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在里面呢？那答案在有哪些经文可以给我们有更好的一些的线索呢？那线索我们看14节说什么，他是在安息日吃的这个神迹。所以使徒约翰在这里面他特意的把这句话加在这里哈，那就让我们可以来思想这些他的邻舍犹太人，他们是在严谨的法利赛人的教导之下的，所以他们知道安息日的规条，他们非常的清楚，而且他们对这个安息日怎么样啊，也是非常的看重，因为这些法利赛人，而且当时主耶稣开这个瞎子的眼睛那一天正好就是安息日，你说这些邻舍们知不知道？他们当然知道。所以当这个时候发生了，当然他们自己没有这个权利去来判定去来解释，所以他们有这样的原因，他们把这个瞎眼的人就带到法利赛人那里去。其实从这些经文的背后，我们都可以去思想，当时的这些犹太人、法利赛人，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什么之上啊？律法之上，什么事情都得看哦，是不是合乎这些的法利赛人所教导的？如果不符合，哇，
可能不行的。所以这是他们当时的那样的一个背景，可以说真的是非常的可悲呀。那当这些邻舍把这个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那里的时候，那法利赛人也问了一个同样邻舍问过他的问题，怎么看见的？你是怎么得以看见的？那我们看见这个瞎子呢，他也在重复的简单扼要的，他就把主对他的医治，他向法利赛人再次的说了一次。那在这个说完之后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法利赛人他们中间就起了纷争。这个纷争呢，我们看法利赛人他们彼此争论，你会发现从他们的争论当中，我们可以真的看见他们的逻辑。那你看有些人说什么呢？他们当中有人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他们首先下了这么一个定论。那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呢？他不守安息日。那从这个议论当中，我们再一次的看见他们以什么为准？以律法为准。不合乎律法不守的，那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你不是从神而来的。他以这个为依据就来判定一个人。那你会看另外一拨人他们怎么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那变相一点就是说他不是个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能行这样的神迹。所以你会发现这拨人他们的逻辑是什么？根据是什么？神迹。神迹。所以一拨人看见的是安息日律法，另外的一拨人看见的是神迹。所以他们用外在的这些，他们就来判定主耶稣，就来判定所有的人。这是他们的宗教，这是他们的信仰。但是我们想一想，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对圣经熟还是不熟啊？熟啊，他们对旧约非常的熟悉。那旧约当中有没有提到这样的事情呢？如果我们知道的时候，你会看见，我只举了几个例子，你会翻到以赛亚书，我们看29章第十八节，那旧约的以赛亚先知说，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然后你再往后翻35章5到6节，以赛亚先知怎么说？说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响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如果你再看诗篇146篇那里第8节，一样神也说要开瞎子的眼。那如果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真的熟悉神的话，真的明白神的话，真的知道神的心意，当他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神迹的时候，他们怎么能不想到神的话呢？但是他们没有，他们心里面没有看见赐律法的神，没有看见神迹的背后这位造物主。 他们看见的就是这些表面的，而且他们不去思想神明明的把这些预表，把这些预言都放在了他旧约的话里，预表着主耶稣。但是呢，这些人没有，而且呢，他们就起了内讧，起了纷争。那这件事怎么样啊？那可能就不能定论了，因为有不同的看见呢。那怎么办呢？哎，他们就在那里讨论，就没有一个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定论。那这里面也很有意思的是，你会发现这个瞎眼的人，他在跟邻舍说的时候，他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开了我的眼睛。但是这里面当他跟法利赛人去见证的时候，他没有提耶稣的名字，哎，是吧？为什么呢？是不是值得我们去也去思想这个背后他为什么不提耶稣的名字？我相信肯定有啊，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直接告诉我们原因。但是这些我们都可以去思想，为什么他在那个时候他没有提耶稣的名字？我相信啊，有很多的原因，他也可能是因着害怕，他也可能是因着他可能想这个人可能你们已经知道了，对不对呀？我就不用再提了，等等，他没有去提到耶稣的名字。那他当他们有这样纷争，有这样讨论的时候，他们不能定夺的时候呢，那下面就更有意思了。那第十七节，这些法利赛人对瞎子说什么啊？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那我又问了一个思考的问题。我们认为法利赛人问瞎子这样的问题，你觉得正常还是不正常？我想呢，不正常，因为我们知道，在一般的情况下，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所谓知道律法，他们通读律法，他们高高在上，他们是宗教的领袖，他们根本不会向这样一个身份低贱的百姓，这个瞎子来请教问题。但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意见，在这件事情上，他们虽然好像看见了有神迹，有神的权柄，但是他们不愿意认。那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反过来问这个瞎子，所以我就看见这些法利赛人着实的是瞎眼的人，他们不知道，不明白，自己也搞不清楚，所以他们真的是瞎眼的人，求神怜悯，求神怜悯。所以他们来，好啊，既然他给你做了这件事情，那你说他是什么样的人？那下面我们就看这个瞎眼的人他说什么。他是个先知。那又有问题来了，那这个瞎眼的人他为什么认耶稣，他就认为他是个先知呢？他根据在哪里呢？他怎么想的呢？他可能对耶稣听说过仅仅而已，不认识他，更不知道，那个时候当然他不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但是当法利赛人问他的时候，你说他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他张口就说他是个先知。对，值不值得我们去思想呢？那我们在回顾的时候，你会发现，就在约翰福音当中，我们再往前看一看，在第四章，我们知道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说什么：“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对不对？”我们已经学过了。 那为什么那个时候他说耶稣你是先知，我看出你是个先知呢？那个背景是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把他的什么，把他事全说出来了，对不对？别人不知道，但是主耶稣就完完全全的都知道。所以根据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啊，你是个先知，我看出来了。那然后你再看第六章，那个时候当主耶稣行完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众人看见他这个神迹，众人就说哇，这真是那要来到世间来的先知。也有可能给这个众人给主耶稣有这样的一个评价，一个认识。当然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这些人看见五饼二鱼的神迹，他们能有这样对主耶稣有这样的认识，可以说是也是非常感恩的，也是非常他们有这样的认识也是不错的，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能够再去认识，更深的认识主耶稣。那第七章也提到，在众人议论之后，在主耶稣在这个祝棚节的末日宣讲完了之后，众人听见这话也说这真是那先知啊，有的人也说这是基督。所以这在之前有人都对主耶稣有这样的认识，说他是先知。那到了这里面，这个被神医治的瞎眼的人他也说耶稣是个先知。所以我在读的时候，我在思想的时候，当他跟邻舍说，一开始他说什么，有一个人名叫耶稣啊，有一个人啊，是不是他就认为主耶稣哎，一个人名叫耶稣，这个人他医治了我。然后当他被带到法利赛人面前的时候，我相信法利赛人在他面前，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他们所讨论的这个瞎子听没听见，他在场啊，他在场，他也听见了这些法利赛人的讨论。但是从这些法利赛人的讨论当中，我想这个瞎子他有自己的认识。从一开始一个人，到了这个时候，从那些法利赛人所讨论的当中，他是个先知。我相信这个在犹太人的社会当中，先知可以说对人最大的一个评价了，没有再能超过这个。所以他说他是个先知。所以我也看见这个瞎子被神医治了之后，他有一个认识主的一个过程，是不是啊？认识主的这么一个过程，一点一来认识。当然我们知道，如果主耶稣最后不找到他，不把自己的身份亲自的启示给他，他根本不能完全的认识主。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没有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来更多的来认识，通过神的话语来认识他的时候，我们也不认识，也不认识，可能认识的也非常的有限，而且非常的不完全。所以当法利赛人问他的时候，你说他是什么样的人，这个瞎子就勇敢的说他是个先知，是个先知。那当他说完了这个话以后呢，那接下来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哈，就提到了犹太人。前面是法利赛人，他们有争论，他们确定不了。那这个时候十八节开始呢，使徒约翰就说犹太人，就提到了另外的犹太人，这些宗教的领袖说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所以使徒约翰就在这里呢，就给我们做了一个铺垫，所有的后面发生的事情都是因着这些犹太人他们不信。他们不信什么呢？我们看，他不信这个人是曾经失明而现在恢复视力的，他们不信这个。比如说他不信他是个原来是个瞎眼的人。所以 也体现出他们不承认这是个神迹，不认定这是个神迹，根本没有这回事。而且他后来，他们为什么要把他父母叫过来呢？我们也看见他们带着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他们要以这个瞎子的父母给他施加压力，来否认他儿子瞎眼的事实，就等于说，哎，你不是他的父母吗？你说他是不是就不是一个从生来就是瞎眼，他不是个瞎子。所以如果他的父母否认的话，那等于说这个神迹就被否定。我们知道如果否定了这个神迹，那等于说主耶稣也被否定。所以呢，后面整个发生的事情都是基于他们不相信，不相信。而且其实在我们在往后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犹太人不信，其实这件事情耶稣让生来瞎眼的人能看见这件事情，其实在后来在犹太人当中也起了纷争。那在哪里呢？那如果下一次我们学第十章的时候，你会看见在十章十九节啊到二十一节那里哈，我给大家读一下。第十章十九节当时，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而且疯了，为什么听他呢？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所以你看到了那个时候，主耶稣在之后他的宣扬哈，他是啊这个宣讲，他说啊他是牧羊人啊，怎么那些宣告之后啊，然后你看犹太人还记得这件事情，还提这件事情，瞎眼的开了眼。所以这件事情在他们的心中是有了很大的影响的，很大的影响的。所以不仅是法利赛人起了纷争，犹太人也起了纷争。虽然他们不信，虽然那个时候他们啊真的是可以说也是瞎眼的，而且也是这样的存着这样的不信，但是呢这件事情在犹太人当中真的是给他们有很大的影响在里面。那因着这样的目的，因着他们的不信，他就把他们的父母，这个瞎子的父母，把他的父母呢叫来什么呢？就问这是你们的儿子吗？第一个问题。然后接下来说，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呢？就重复了第十八节，是你的儿子吗？他是瞎眼的吗？他能看见了吗？怎么回事呢？那我们看，当犹太人问他父母的时候，那我们看看他的父母是怎么回答的。他父母首先说他是我们的儿子，他承认这个站在当中的这个人就是他们的儿子，没错。而且怎么样，他生来就是瞎眼的，而且他父母说这是我们知道的。所以在他父母的回答当中，他有知道的，他们有不知道的。那知道的是什么呢？他说是我的儿子，而且他天生是瞎眼的，这是事实，绝对的事实，是我们知道的。他们不否认，但是他说至于他今天怎么能够看见，我不知道，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我们也不知道。所以他的父母不知道两件事，第一他如何能看见的不知道，但是从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其实他已经承认怎么样，他已经看见了，是不是他的儿子已经看见了，哎，是不是？所以所谓的不知道，其实他在回答当中他已经承认，哎，他还看见了，天生瞎眼的现在看见了。是谁打开的？是谁医治的？不知道。 所以这里面我就看见，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看见说开了人的眼，那为什么不用医治了人的眼呢？主耶稣是不是医治了他的眼睛啊？医治了，对不对呀？但是开了人的眼睛，感谢主啊！眼睛被医治，不一定能看见的。我们肉眼被可能有眼睛，但是我们可能灵里面还是瞎子了。所以只有我们的眼属灵眼睛被神打开，才能看见。打开开了，原文就是说揭开、开启、移去一切的障碍，也就是我们那些罪、那些障碍被神都移走。只有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睛。属灵的眼睛才能真正的被神打开，才能看见神。所以呢，在经文当中，我们会经常看见开了人的眼，开了人的眼，开启人的眼睛。不仅仅是我们的肉眼，我们的属灵的眼睛被神医治，被神来开启。所以，当这个他的父母。在跟这些法利赛人回答他问题的时候呢，也是给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学习。那感谢主，然后他说他已经成人了，你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因为当时按照律法的规定，这个人他们的儿子已经成人了，12岁以上了，那作为成人的犹太人来讲，他们可以为自己来辩护，为自己来来申诉，自己来表达他的话，自己他会自己对自己负责的，所以不用着他父母来替他来去申辩，因为他已经成人了。所以呢，他就说了这话。但我们感谢主，因为使徒约翰。他在22节里面加上这一句话，他来解释，他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商量好了，若有人认耶稣是基督的，就要把主赶到会场。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这样的商定已经不是个秘密了，众所周知了，耶稣是敌人呐，耶稣是他们的敌人，谁愿意跟耶稣挂上钩，有任何的关系，这些法利赛人、犹太人、宗教的领袖就会迫害你，把你赶出会堂。所以因着他们怕犹太人，所以他不敢为主做该做的见证。当然我们也去体谅，但是呢，使徒约翰就明明的告诉我们，看见当时那个环境，那个背景已经到了什么样一个程度，不听他们的就迫害你，因为他们有权利，他们有解释律法的权利，他们有这个审判人的权利，他们有赶出把你赶出会堂的权利，他们有这样的手里面有这样的权柄，所以也看见这些法利赛人、犹太人心已经刚硬到什么程度。他们自己不相信也就算了，但是任何人你要是敢相信，你就是敌人，我就把你赶出去。所以当时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了。那我们的主耶稣知不知道？他当然知道。所以后来我们再去学约翰福音，你知道吧？从第12章开始，他再也不跟这些法利赛人、犹太人说话了。他要把时间留给他的门徒，教导他们。因为再过半年，主耶稣就要上十字架，那些人不信就由他，但是他要把所有的他要托付的话 他要跟门徒讲清楚。所以接下来十二章之后都是他为跟随他的门徒来做这样的大篇幅的这样的教导。所以感谢主，是神开了这个瞎子的眼睛。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学习了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关于十三节到23节这一段经文。那这里面呢，也是这个瞎眼的人，他第一次在法利赛人中间，他为主做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见证。那当然，后面我们再来学习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啊，他继续的再为主做见证，而且下面的后面的对话可以说是更加的精彩，更加的精彩。也看见他的这个瞎眼人他的逻辑，他的思想跟这些法利赛人、犹太人是截然不一样的。而且真的是借着他的分享，我相信这些法利赛人，如果他们但凡他的眼睛有一点点打开的话，他们真的也能够要去思想的，但是没有，他们心里面是非常的刚硬的。那今天呢，这个就是我分享的13节到23节这一段的经文。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什么一些的想法，一些的看见，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这些实际上对今天都是非常有指导意义的，有现实意义。也就是说，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有这些有犹太人，有法利赛人，有瞎子的父母，有瞎子这样的，都是不同的瞎子的人生。所以我们并不比那时候还是好很多，要好什么，或者是不比他们好。所以在学习这些教导的时候，要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来活出来，把神的话活出来，这是很重要的。要不然我们也成马赛。
是。感谢主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看。把眼睛都盯在什么别人的罪上面，是不是啊？哎，看别人你们都有罪，我没有。所以呢，这再一次让我想到，他们的眼睛好像是说是明亮的啊，看的都是别人，自己做得很好，做得很好。所以
做见证，是不是很多人在就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敢出来为主耶稣做见证？
是的，是的，感谢主。所以以前呢，我在公司里面上班的时候，公司上班的时候呢，我呢就是该做我的做我的嘛。我吃饭的时候自己祷告，然后呢有什么有做我应该该做的事情。然后有一次，我一个同事来找我，他说：“你知道吗？我也是基督徒。”我说：“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件事情？”他说：“因为我看见你在泄愤祷告，我知道你也是基督徒。”啊，我说：“感谢主。”所以我就发现，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属神的子民，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日常当中，我们真的能按照神的话我们来去做，能够让人家看见，不是看见我有多好，而是真的能够来荣耀神。我就问他，我说 你是基督徒，当然你也祷告。他说我没有。 他说我吃饭的时候没有。我说你为什么呢？他说我害怕别人看我，用另一种眼光来看我。哎呀，我听了以后非常的，哎，我说主怜悯啊，主怜悯。他说你吃饭的时候你就要祷告。对呀，我说这是必须要做的嘛，必须要做的。所以感谢主啊，从那个以后呢，他也愿意的在一起啊，我们默默的来，因为我们啊，原来我工作的那个地方呢，也感谢主，我们单位呢是有食堂的啊，给我们预备饭的，所以我们到食堂打饭，然后大家在桌子上我们就一起来吃，所以众人都在我们的身边的，不是说你自己吃自己的。那你说这种情况，你当然要祷告啊，当然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所以求神来啊帮助我们，好吧？而且另外一点，我就在想，神的话是给我们自己讲的。所以呢，当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不是说我读了这句话，哦，好像是给我太太说的，好像是跟张三说的。神的话是跟我们自己来讲的。所以当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像这个瞎眼的人，主啊，我是个瞎眼的人，灵里面不清楚，求神你来透过你的话语能够让我更加的来啊认识你，能够开启我的眼睛，也感谢主啊。所以呢啊，因为我以前在读神话语的时候都是哎突然想到某某人，想到我的太太，哎我说他真应该读这一段话，但是求神怜悯啊，应该我自己来去把这个话读到我自己的心里面来，求神的话能够来改变我的生命，改变我的生命，以至于我能够去影响我周围的人。感谢主，感谢主。是。今天呢，对，今天的分享稍微快了一点，快了一点。嗯，感谢主。是。
他说他是个先知。这是法利赛人问了，他说他不是先知，但是他下边的话他是不敢说，先尼哥底母对耶稣说了，说若不是神，其实叫你做这些事，你啊真是做不到。
感谢主。
其实就是个瞎子，他下边的话还不敢说，是尼哥底母还不是对观众说的，他是对耶稣说的，也是对着这个法利赛人说，他也不敢说。
是
啊。所以说他都得一个呀，
是，但是他能够愿意承认他是个先知
啊，他还是头脑子
是非常感恩的，对，感谢主，是的，对，还有吗？还有弟兄姊妹可以。补充的也可以。连行有没有？
我刚刚说什么？
哦，要对不起，好的好的，对，那也请弟兄姊妹呢回去以后呢继续来啊读后面的啊，前面呢我们也可以继续来思想，那后面的经文呢我们也可以啊多去思想来去，因为我想后面的经文真的是更加的精彩啊。那个瞎眼的人有更好的看见啊啊啊！啊
我们现在看到就好像就是造水是没有，但是普通的人就那还是在上方，可能还有弥赛亚。 他们当时我们是有这个主义的问题，那他们民众怎么能千万千金就千万年代
因为在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呢，神也说过，对不对啊？他跟摩西也说过，将来要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是不是？那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他是不是先知啊？
是。
他是不是神的儿子啊？
是。
是不是大祭司啊？
是。
哎，所以呢，这些啊、这些我们都知道啊。当然了，在旧约当中，神来啊拣选这些人。做先知，让他们来去啊，来去传讲，作为神话语的出口，来去传讲神的话，兴起这些先知来。所以呢，在旧约当中，当然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当然知道，这些先知就是从神来的，就是神所拣选的，他们就是代表着来说、啊、神的话。所以先知可以说对，可以说这个真的是很好的一个。认知了，认识了啊！从人的角度来讲，这是很高的一个评价啊。对于他们来讲啊，所以他说，因为你知道为什么他这么来讲呢？因为当然我们知道神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怎么样能够去评价？他们只能根据他们所知道的、他们所认识到的那样的一个啊那样一个高度，那他们给出这样一个评价，说他是先知。当然，我们啊，你说对先知的标准是吗？还是对什么？
在想，所以就会有各自的问题，然后就会有一个矛盾，一个矛盾。人这也是什么？我知道，我就反正我头脑里。
是，
那个三十一节讲到，就是说，哎，我们知道神不定罪的，唯有敬畏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是。这也是那个瞎子说的，就是他能够看到这个纯粹。
是。
因为前面先是一个人也犯错，因为毕竟是神，
是
神只是通过先知来，但是这个瞎子能够看到这一层是很重要。
是，
没他没有犯罪，他也是现在是他没有犯罪，这是从神来的，听神的话，遵行神的。
因为刚才田弟兄在前面他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啊，这个尼哥底母对不对呀、啊？他也曾经说过，他说因为你所行的，若没有神同在，怎么样，无人能。他看出来这些神迹的背后。他看见耶稣的本质，他看出来了。但是当我们去比较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不看，对不对呀、啊？他们不去思想，他们就是按照这些表面上的，按照他们的律法来去定夺一切，所以他们是高举律法，被律法捆绑。所以什么事情，他们没有说哇，是谁赐的律法？神是赐律法的神，他高于一切，那能不能啊透过这些来去认识神呢？他们没有。所以我们也说他们很可悲哈、啊、他们是神说他们是瞎眼的，属灵上是瞎眼的。那明明神的话告诉他们，那他们不愿意。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从他们的身上也看见我们自己。我们读神的话再去领受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还是按照神的意思来去领受？因为主耶稣说了，你以为你们是看见的，其实你们是瞎眼。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感谢主。那好，今天我们就啊查考在这里。那请宋牧师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
那你给我们看大美，哇，谢谢主。借着这段经文，主啊，让我们来看见，主啊，我们若是啊不认识你的话，主啊，那是何等可怕的光景！ 主啊，是你施恩怜悯我们，主啊，我们曾经都是不认识主的，我们都是瞎眼的人，主，但是是你施恩怜悯我们，主啊，是你救赎的大功开了我们属灵的眼睛，主啊，以至于让我们今天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主啊，也求主你施恩来祝福我们，让我们更加渴慕你的话语，主耶稣啊，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主啊，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好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勇敢的为耶稣做见证。主耶稣啊，我们巴不得我们都像那个瞎眼的人一样为你做见证。我知道我从前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见，
是
感谢赞美你。
祷
告奉主耶稣的
名，阿门，阿门。谢谢。好，谢谢。好，谢谢线上的弟兄姊妹。
但并且不是道士，是不是那个？我就是传奇，那
啊，就那次，
是
学的爱好，然后 我不是说的是不是我们那个政府我不知道可能有问题简单我们不管判我们自个儿抓
要不要看望一下我姐姐呢？对呀。
去那个，我肯
定。
我这个
呢，
但是呢，我说呢，你放心，我说就到我这就解释了，那到我这就解释了。